我们的祖宗从哪里来？人口大迁徙，桃花源记里的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让大家畅想理想的生活方式，可能很多人会马上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文中描述道，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后来，人们用世外桃源来比喻理想的生活和社会。那么桃花源真的存在吗？我们知道，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篇寓意之作，但实际上，这样的生活描述并非没有现实背景，而这个历史现实背景就与我们要讲的移民有关。陶渊明通过《桃花源记》展示了他乌托邦式的幻想。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指出，其寓意实际上以中原地区的乌堡为现实背景。魏晋时期的战乱所导致的移民，其中很大一部分迁往南方，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那这些不能远迁的居民该怎么办呢？为了逃避战争和自保，这些人通常会在附近找一处有山水之险的地方建立屋堡，一方面凭借自然地理的有利位置阻止敌人的进攻，另一方面利用临近的土地和水源开展农业种植，生产粮食以维持生活。最典型的屋堡四面都是绝壁，只有两条险峻的小路以供攀爬，当地人避乱于此。众山包围的这个小小的屋堡，山上有林木，有蓄水，平地之上可以耕种生存，人们生活于此可以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屋堡与外界隔绝，里面相对安宁和谐的生活状况与《桃花源记》里的描述十分接近。屋堡在北方比较普遍，田园与别墅则在南方发展。东晋谢灵运的《山居赋》就曾提到在会稽郡史宁县经营别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可供消闲欣赏。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既有果园，也能从事农业生产。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南北朝时代成为士大夫的一种理想。在战争的影响下，屋堡成为一种聚集生活方式，但是在没有地利可以利用的地方，更普遍的生存方式就是人口迁移。唐朝对周边民族的态度比较开放，于是中原成为周边民族外迁的首选，一批又一批的周边民族成员前来中原朝贡、求学、经商，最后定居中原地区。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使唐代承袭了南北朝的胡化流风，许多作物、生产技术和工艺制品等从域外传入，例如菠菜、葡萄的种植以及熬糖、酿葡萄酒的方法等等。中唐诗人王建在《凉州行》里写的《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便是当时胡汉交融景象很好的证明。中原地区的服饰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旧唐书》记载， 侍女皆净衣胡服，表明唐初胡服的流行。我们可以从一些记载中来看胡服的实际样子。以皮为帽，形圆如钵，而且男子的胡服通常是长袍，在乘马时把大幅方巾披在身上，遮蔽全身。而女性的胡服双袖窄小，她们还经常梳一种堆髻。这种在敦煌壁画中常见的西域发髻，后来也成为唐代长安妇人梳发的流行样式。五代十国至北宋统一前期，有后蜀、吴越、南唐等许多割据政权。北宋初期，南北统一，为了让周围各势力对宋朝统治者臣服，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将各国的王室、贵族、百官和部分民众从周边地区迁入北宋的都城开封一带。随之而来的许多南方艺术家和手工艺人也进入开封。南方文化的北移促进了宋初北方文化的繁荣。蜀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北宋初期，随着后蜀人口的北迁，朝廷以数百名锦工为基础，在都城汴梁建立了陵锦院。不仅如此，北宋丝织业非常发达，官方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机构，包括文丝院、染院、文绣院等等。其中，文丝院负责制造宫廷所需的各种用品，文绣院负责刺绣，成都的锦院负责织锦。这些完备的工厂具有相当规模，内部也有繁复的分工。而陵锦院中来自湖州的工人，把湖州丝绸的制作技术也带到了北方。这种薄如蝉翼、轻似晨雾的绫绢，有吴陵蜀锦之称。来自全国各地的拥有不同丝织工艺的工人相互切磋，汇集了当时最发达的丝织技术。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人口迁徙的历史中，人类的聪明智慧既可以产生巫宝这种利用地理优势而得以生存的迁移方式，也会在大规模的民族迁移中带来文化上的融合。除了桃花源的原型巫宝，其实在人口迁移过程中，群体迁移聚居的情况非常多，由此也产生了特定的人口迁移群体。我们主要来关注两个移民群体，客家人和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了解国家主导的人口迁移过程中会产生哪些社会影响？靖康之乱1126至1127年之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进入江南和广东地区的人口非常多，客家移民就是其中一支。我们从客家的名称中可以看出，作为外来人口的客家移民，最开始也是把自己当成了迁移地的客人。一般认为，客家人原先生活在北方，为躲避战乱迁移到南方，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地。他们最早开始迁移的时期可以追溯到东晋，一直到宋元之际都持续不断。